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感谢上帝，他让我能够和你一起去研读神的说话。神的话语是人生的指南，我很高兴能够按时的和你在空中查考上帝的说话。每次当我去研读神的话语，我就被神的话语所吸引，亦都被神的话语再次改变我的内心。我每日研读神的说话，我就会体会到我和真理的接触令到我感到欢喜，亦都感到快乐。我相信当你收听这个节目，并且自己养成一个研读圣经的生活，你亦都会体会到我这种奇妙的经历。所以我希望你不单止收听节目，更加养成自己研经的习惯。在查经之前，我们一起仰望神。亲爱天父，求你用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明白你的说话，并且愿意同埋有能力遵守你嘅话语，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好快，我哋又嚟到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最后嘅部分，亦都系要完结整个但以理书嘅查考啦。我相信喺过去你有听但以理书嘅讲解，你会明白到上帝掌管住整个人类嘅历史，而神特别恩待但以理，因为佢沉闷自己国家嘅前途，所以神就话俾佢知。关乎以色列整个历史民族的命运，而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耶稣基督也是属于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整个民族命运又牵连到普世所有的人类。因此我们看到上帝他是何等的爱护世人。有很多人不肯相信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所写的，认为这些一切都只不过是但以理离开世界之后几百年有人冒但以理的名去写的，但是我个人绝对不是这样看。我很相信神既然用得但以理作为时代的伟人，神亦都可以将重要的信息去话给但以理知，叫他将所得到的异象启示记下来，提醒了我们，叫我们知道今日我们所要面对。好像在上次节目我们看到神特别叫但以理封闭一些的说话不要讲出来，但是都没事，有很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会增长。我相信这里是讲到有关末世的事，由于不是直接跟犹太人有相关，所以神就叫他封闭下来，不需要写出来。但是到了末时，很多人他们来来去去去寻索历史的资料，就会发现原来这些正是跟外邦人的历史有直接的牵连，而这一切都是告诉我们人类最后的结局完全是有上帝自己的恩典和有神的保守的。但今天我们继续去看是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我们由第五节开始先读到第九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开始这样说，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留意到这几节经文所讲论的是讲到有关于三年半里面的 事情，而讲论到三年半要发生的事是有三个人在对话的。当但以理在异象观看的时候，他竟然见到三个人，有两个呢就站在希底结河的两边，而另外一个很奇特的人他就站在河水之上。普通人怎样可以站在河水之上呢？ 我们看回这一段但以理所形容他自己见到异象的事，我们相信这两个站在河两边的正是两位的天使，而那一位站在河水上面穿细麻衣的就是但以理以前所见过的那个人，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五节就有提过了，这个就是降生前的基督。所以这两个天使就和这一位奇特的人来到去倾偈了。第六节那里记载着这天使们，他说这些奇异的事几时才会应验啊？然后那个穿细麻衣的奇人他就很肯定地回答，要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要应验了。当他回答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举起他的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来到起誓，表示他所宣告一载、二载、半载的事情，同埋圣民权柄被打破是绝对真确。关乎这件事呢，我们都可以参考到启示录第十章第五至到第六节的。我们在这先提一提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其实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呢，也都有提及过。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时间、多数的时间和一半的时间。这三个的名词，所以就被认为是一载、二载、半载。这样的译法和这样的解释，也都符合启示录经文里面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四节所讲到的。不过讲到预言的事，很多经学家他们会有不同的解释的。不过我们在很多的经学家大家研讨里面都相信这里正是指到一年、两年和半年，也都即是三年半。这个三年半在启示录里面就用了另外两种的讲法来到去表示的。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五节就讲到是四十二个月，同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十二章第六节所讲的是一千二百六十日。因此三年半、四十二个月同埋一千二百六十日。嗱，记得古代嘅犹太人系以三十日作为一个月嘅，呢几个咁样嘅称呼都系指一个相同嘅期间。呢、这个期间就系今日我哋所讲嘅大灾难嘅时期，亦都系我哋好多时提嘅就系后三年半嘅时期啦。呢、这、一个穿住细麻衣嘅奇人，佢所提到一载、二载、半载嘅时间，最后佢仲补充一句说话，就系、是、打破圣民嘅权力。亦都即是表示在这三年半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正要遭受到就是启示录第十一章至到第十三章所预言的种种灾难。当时这个敌基督他要攻破以色列，亦都控制整个以色列圣民的权柄。对于这个敌基督来说，打破以色列是非常容易的事。不过直到那个时候是指到末时，这个末时正是但以理书所预言，而这个预言如果到到成就的时候，也都可以说正是圣经里面所讲一切人类历史进程里面进入一个划时代的时刻，一切在神里面所预言的将要全数应验了。当然我们知道先知但以理根本上不是很明白那个奇人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因为第九节记载住但以理咁话：主啊，呢啲事嘅结局到底系点样呢？然后呢个奇人就回答喺第九节话：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对但以理嚟讲，佢唔明白，但系我哋今日呢，应该比但以理更加明白得多。点解？因为我哋今日喺教会嘅时代，我哋可以掌握到好多对于旧约先知隐藏嘅事，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新约嘅书卷，我哋开始掌握得到，开始明白不到，就系上帝已经执行佢嘅计划。世界嘅人因着耶稣基督有一条通天嘅道理，可以与神和好，但系同样世界攻击神、敌挡神嘅势力，亦都系越嚟越严重。撒旦嘅末期亦都好快嘅到，基督耶稣荣耀得胜嘅时刻将要出现。 在这个这样混乱的时代，正是我们的时刻。对于但以理来说，并不是属于他的日子，因为他的日子将要过去，所以神先说你只管去，即是叫他不需要理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不属于他的时代，而是属于后来的时代，这个正是属于你和我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热心的服侍主，并且要切切的等候耶稣回来。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样去看基督耶稣的再来，我真的期望地上所有的信徒能够清清楚楚掌握住，神在祂自己的计划里面永远不会改变。耶稣基督曾经讲过，我怎样去我就要怎样回来，祂也都说过祂将来要在地上面要为主为王。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祂要再回来呢？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为我们的罪舍去生命，祂拯救我们，叫我们因着相信祂自己对我们的救赎，就能够同神重建一个和好的关系。因着这个和好关系，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基督耶稣留下圣灵之后，祂就去为我们预备住的地方，将来要带我们回去神荣耀的国度之中。这个正是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在教会的时代属于隐藏的时代，是旧约先知所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祂绝对知道。所以当教会时代出现以后，神就藉着新约里面所讲论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全心的倚靠，全心的仰赖。但是神同时亦都没有忘记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将来到世界结束的时候，会有三年半极大的灾难，是特别针对犹太人。当针对犹太人的事一出现，末时就全数的应验了。好了，在这里我想再补充，在我自己的信念里面，我相信当上帝开拓了教会时代之后，所有外邦的信徒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永生。而基督耶稣他要再来，在他再来的时候，所有得救的信徒就要被提空中，然后地上就会发生七年的大灾难。头的三年半，敌基督似乎和以色列人是有和约的，但是到后来的三年半，这个敌基督就用尽方法要去攻击神的选民。这里也是先知但以理他多次提到的三年半，或者是先知在异象里面所看到这位奇人，就是降生前基督所预言的。好了，我们又再看看第十至到第十三节。第十至到第十三节这么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傲练，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上献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人。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末期有两个神秘的数字，经学家都认为是很难去明白的。这两个数字都同三年半，即是1260日，比起来就多了一些日子。除了但以理书有提及之外，其他的圣经经卷都没有提过这个数字。这两个神秘的数字当然是表示两个不同的时间，这个不同的时间应该是讲到只有末时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第一个讲到有1290日，就比原来的三年半1260日多了30日，即是多出一个月的。而另外呢，一个数字就是1335日，这个数字又比三年半1260日多了75日，另外又比1290日多了45日。那很明显的，这里应该是指到两个连接的日期数目，即是在1290日里面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般估计是当时一定有很多人，他们愿意清净洁白，而且面对各种的熬炼。这个正是预言在三年半期间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所遭遇的困苦。其中有一群人，他们愿意保持自己向神过着敬虔和坚守圣经真理，所以他们面对各种的灾难，但是他们 保住自己的圣洁。我们可以在启示录第十二章至到第十八章每一章的经文里面都看到有人是何等的保护住自己，保护住对神那种的忠贞。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提到，他说弟兄们不爱惜自己的性命。第十三章第七节又说受与圣徒争战。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是讲到圣徒的忍耐。第十六章的第十五节就讲到那警醒看守衣服的人是有福的。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四节就讲到同着羔羊来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到到第十八章的第四节又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这一切都是在发生在一千二百六十日里面受尽煎熬的圣徒。而跟住圣经又讲恶人仍必行恶，这个同启示录所记载不信耶稣的人被称为恶人的种种行为也有相似的。譬如在启示录第九章二十节讲到这些人仍然不肯悔改，他们为了两个见证已经死的人而欢喜快乐。另外在第十三章第十五节又讲到他们拜兽的像，在启示录十一章十节十四章八节又说他们是喝了邪淫大怒的酒。第十六章九至到十一节更加讲他们不肯去悔改，而且亵渎神。这些恶人他们不明白自己将来的结局是要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不过只有智慧的人他们就明白将来他们愿意亲近神，他们就可以享受永福了。这个是讲到其中提到一千二百六十人，不过在跟着的一千二百九十日期间里面有一件特别的事一定会发生的。这件事分为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每日早晚献的燔祭要被取消，另外呢又会设立那些毁坏可憎的。前面所讲的是破坏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而后面所讲的应该就是敌基督他要创造一个新宗教叫人去拜兽。详细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四至到十五节。敌基督的行为比起安提阿父以比反思的行为是更加可憎恶的。所以在一千二百六十日之外要加多三十日，就表示这三十日正是敌基督横行无忌的时间。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知道那一千二百六十日里面是有以下的事发生的。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说有两个见证人他要传道一千二百六十人。而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六节就讲到在异象里面有一个妇人他们要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人，也都即是三年半的。然后跟着呢在第启示录十三章一至同五节呢就讲到在海上面有出来政治的兽，他要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即是一千二百六十人。然后当一千二百六十日完了之后，那些在地上醒来的宗教的兽呢就要进行两件事，就是但以理所讲的，首先要废除所有的燔祭，另外要设立行毁坏可憎的。那这个兽的宗教呢就只是进行了三十日而已。那就要等到另外的一千三百三十五日那个人就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千三百三十五日比起一千二百九十日多了四十五日，也都即是这个宗教的兽要进行上述两件事之后，他的末世没多久就要来到了。神要开始千禧年的国度，但是在千禧国度开始之前神就用了四十五日作预备，因此那三十日即是一千二百九十日是属于魔鬼的。但是后来再增加的四十五日即是一千三百三十五日里面那段的日子是属于神的。神为什么要多用四十五日来做事来到预备禧年呢？很多的经学家他们估计这四十五日里面有些事要成就的。譬如可能是要发生有个叫做哈米加多顿的战役。因为很多的国家他们会在神全能者的大日里面作战。这个大日可能就是指到这个特殊增加的四十五日。详细我们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第十六章。跟着呢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要被捉拿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另外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 更加提到天使要拘捕嗰个大龙，亦都系撒旦，要将佢抌落无底坑，将佢封锁。喺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又提到天使奉命将神嘅选民要同天下四方招聚翻去以色列国。以后喺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提到基督要坐喺宝座上边审判地上嘅万民。然后喺以西结书第48章里面就记载住基督要主持以色列12支派分地嘅事。当时嘅以色列国，佢哋嘅国土已经伸延到帕拉大河，然后西边呢将要去到就系小河，埃及小河。今日好多人讲应该系估计系苏伊士运河，而北面就以黑马为界嘅。黑马系今日黎巴嫩以北嘅地方，亦都表示以色列国嘅版图同而家我哋喺地图所睇到嘅系扩大咗好多嘅。十二支派佢哋要由东到西，各人要占取神俾佢哋嘅部分。另外一件事喺呢45日要做嘅，就系要重建圣殿。以西结书第40章同埋至到44章就提呢件事。咁到底圣殿几时再被重建呢？通常有三种嘅意见嘅。第一就系话耶稣未降临喺空中嘅时候，以色列人要喺原来圣殿嘅位置建殿。另外有人解释就话耶稣喺空中与信徒相遇，咁以色列人就喺地上建殿。更加有人相信应该是耶稣降临耶路撒冷之后才开始建殿。不过其实圣殿几时重建没人知道，我相信只有神知道，也都有可能是在后来特别增加的45日里面来到去建造的。还有一点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基督他为王以前，为了要安排全球各国的各个行政人员他们来到去朝见神，所以需要有些时间。在以赛亚书第2章里面有提到，当一切预备好的时候，神的希年国度就开始了，而信徒亦都全数的复活，与主一起作王，分享上帝的荣耀。所以在最后神就宣布但以理亦都要在死里面复活，要他可以享受到神所赐的这一份太平福分，与主同时为王。真正的和平就要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出现。而在这个地上面，自从人类犯罪以后，唯有基督耶稣掌管为王的1000年才有真正的和平。所以天使对但以理所讲最后的说话，其实也是可以对一切圣徒讲的。在第13节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在启示录第14章第13节，约翰亦都这么讲，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好了，真的很感谢上帝。你相不相信神正是要为你预备享受永恒的福乐呢？我自己绝对的深信，所以我信了主好多年，在这几十年里面我从来没有怀疑到自己有信错，我反而因着勤读圣经、阅读圣经、明白圣经，我就更加肯定将来我真是满有上帝给我的福分。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都会享受到永恒，都会享受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世人那种欢愉、那种快乐、那种真正的和平。在我内心里面，当我每次读到但以理书结束的部分，我心就澎湃，我心亦都感恩，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福并不是世界的人可以得到，唯有在基督里面承受天国永福的人才可以享受得到。你热不热切盼望你的人生是有永恒的价值？你盼不盼望你永远都享受平安，永远都享受恩慈呢？早日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只有接受基督的人才可以得着上帝所要给的恩典。最后我想引用就是启示录第22章第21节所讲的说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我真的很希望你都能够享受到基督耶稣的恩惠，而这个恩惠是时时与你同在，由现在直到永远。好了，我们今天查考但以理书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预言的地方，如果你有很多地方不明白，或者你不同意我讲法的，千祈不要客气，写信和我分享，告诉我你对但以理书的看法，我真的很想知道。我也很希望你能够看了但以理书之后，更深的看到神管理世界，同时神会管理你，要赐福给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打开你的心，请耶稣做你人生的救主，让他赦免你的罪，使你与神和好，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人，让你经历在他里面各种的丰盛。好了，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查考神的说话。听完了今天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